下面的话就还有一点时间呢，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呢上麦来提。
老师你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先举个例吧，就是比如说一个新来的人，他来就是工作嘛，当然他这个工作不太懂，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我比较懂这个工作，然后我来教他的话，他在工作中可能出现就是说一些问题嘛，当然我发心的时候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嘴上的话就是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是说不太好，不太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点伤害他的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在那个中观上是不是有两个作者呢？一个发心上是那个什么一个作者，然后嘴巴上说出来的话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作者，也是有两个做法是吗？
你是想借用这个思想的话来说，嘴巴上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作者，所以说我这个心里的作者没有过失呢？你用这个角度分析问题可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讲的简单一点哈，就是说什么呢，中观宗他抉择万法空性呢，破我们的执着点，不是从这个方面来给对我们对治相续中烦恼起作用的。我这么说吧，如果是从世俗名言的角度呢来分析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就属于你的善巧方便不太够。那么你心里面如果说是为对方好，那在语言的方式方法上应该要避免自己，尽可能的避免自己伤害到对方，因为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呀，那他也会比较有压力嘛。但是呢他暂时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是新手，也是他尽他最大的努力，可能在老人的面前来看他都是有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到位，这是个自然现象。那作为佛教徒，如果你真的能接纳他不是说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说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你的善巧方便呢可能要把握呢，尽量的不要刺伤到对方的心。这是我们只从名言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就是这一点上呢会有一点你有点缺失，是这样的。另外如果说你想借用中观宗的力量来去对治你的这个心态的话，实际上呢是断除这个执着，因为你嘴上呢苛责对方的这个想法是因为执着对方没有做好的这一点。如果用中观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观点来去理解的话，其实你这个执着点如果比较弱一些，你对这方面没有那么这个苛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角度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减轻你对对方的这个就是说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他就能够减轻，他是在这个力量上起作用的，而不是让你去分析有两个作者。你们要知道，我们前面虽然分析说有两个作者有两个做法，这是发太过，实际上是不可能。你心中想的这个也是你你口中说的这个也是你，然后他实际上就是伤害到对方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自己还是会有一点缺失在，是这个意思。再去多去学习吧，多去学习，然后一分为二的看。当然有时候不能说是因为慈悲啊，因为不执着啊，然后连质量都不讲。我们的意思呢，世间当中名言中的这些取舍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你要教他也是要保证他的质量要慢慢的起来，对吧？不能够得过且过。但另外一方面呢，在方式方法上面的话，尽量的让对方能够好接受一些，这个对我们自身来说呢是比较圆满的一种操作方式吧，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宝剑锋不能割，他不能割自己嘛，但是他当这个剑或刀割到我的身体上的时候，我确实我的身体受伤了，流血了，我也感觉到疼了。那这个就是我这里就不太能理解哈，为什么要去就是怎么这里怎么样来破这个六情？然后或者是我自己就思考，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感觉到这个疼痛，它也是一个缘起，但是我
不是。你这个点上呢想的就不是那个关键的破法的那个点， 我们说宝剑不能自割，是指的剑锋它不能让自己的剑锋缺损。你呢，现在分析的是宝剑割一个友情，然后让友情感受痛苦的这个真实。这一点啊，如果是从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宝剑不光是能割友情，它还能砍其他的木头啊，可以割破其他的这些东西，它能割很多东西的。那这些东西在明言现象不经观察的前提下，中观宗都会承认。如果说你程许大自信实有，那么中观宗是不能承认的，他是在这个角度上来破。他主要借用宝剑不能自割的这个特色来说啊，眼识不能自见，或者说眼根不能自见，所以不能见他，是这样破。但实际上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我们都承认眼根可以见色法呀，中观宗论师他自己也要用眼根见色法的呀，对吧？就把这个区别开，然后把它关键的那个破点如果能抓住的话，他的思路还是很好理的。
这个我也明白，就是说他这个破的点是说他不能自割嘛。那但是那这个观六情品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你这样的问的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你觉得说宝剑割我能够感受痛苦，和我能不能破到六情在哪个地方有意义？实际上呢，是现在的话就刚听了之后呢，一个粗大的一种直觉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宝剑可以伤害人呢，使人感受痛苦就能够直接破到六情。你要明白，我们只是借用宝剑不能自割来破六情不能自见。六情不能自见，就是眼不能自见，耳不能自闻，从这个角度上来破，也不能见他，也不能闻他，最终抉择到呢，这一些所有眼见色法的这些法，其实只是名言假例，在圣意当中是无实有的那个意思，当然能够破。这个宝剑自割不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同喻而已，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起作用的话，你也不能对他法起作用，实际上是要落在那个点上的。我们最大的执着好像还不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执着的是什么呢？对他法起作用的这一点是咱们限量感受到的，其实破的是这个方面。要用这个中观的阴成阴的那个不共三阴去分析的话，会比较好推理出来，你就会觉得它还是中观宗讲的还是有道理的。最终的落脚点是抉择到呢，六情都是空性的自信，是这样子的意思。
好的，弟子明白了，感恩法师。
经历圣三宝，经历法师弟子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那个法成，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意识呢？或者是说还要包括那个眼耳鼻舌身等色法？
这个可能你的它这个法尘是指的对境的那一部分，然后意识是指的能境的这一部分，它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对境是色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你说的这个意识它所缘的对境是法尘，而不是说法尘就是意识，在据舍当中它不是这样承认的，就是法尘是法尘，意识是意识，这是两个特色。但是意识所缘的呢，就是成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脑起到的这种功用力，它对于呢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呢，在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怎么说，鉴别判断，这个的话它所缘的这个角度的感知实际上是法尘，是这样子的。比较细微一些，因为毕竟它没有这种粗大的好像一个外境的色法能让你直接能够区分得清，它都是属于它这个仍然是属于这个我们的意识所缘的对境的那个角度来讲的，不在外境上存在。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限量它在圣意中限量它并非正量，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在圣意当中那么限量它就不是真因？所谓的这个限量是真因，只是在明量当中成立。
这个限量的话，如果再区别一下比较好，因为限量它分的层次很多。如果在圣意的这个角度讲的话，限量它就是比如说有观限制量，还有呢就是瑜伽限量，它也是啊，就是圣意的角度瑜伽限量其实它就是真实的，不能完全说限量都不真实。那如果说这个限量在明言的角度呢，那单独就是说观限制量它也分了有真限量和假限量，那么真限量就是我们的无患六根所照见的对境都属于真限量，那假限量的话就比如说我看到二月呀，看到了这个毛发 看到黄螺，这些就属于假限量，它还有不正确的那一份。那从这个宋词上的角度来讲，因为它是跟圣意的实相相关带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程序的瑜伽限量最准确。而呢，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所谓的限量是指的观现实量嘛，观现实量的这种限量它是有局限性的，它在圣意的实相当中站不住脚，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问题就是，上次在第81面，就是第三种遮破方式的时候说，直接用的就是说，如果是眼根并非恒为见者，那么呢，他就不是有自信的这种见者。那么如果是这种推理，那么你像我们以前学的那个去者去，那是不是说你这个去者如果不是恒为恒时在那里走路的话，那么他也不是有自信的去者。那么你像这样的程序，到底是外道它所有的共称的一种程序呢，还是说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根系，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程序，把这个自信，所谓的自信是这么定义，但是有的人不承认自信是这样的定义，所以就不可能自破。
这个地方的话，对于这个自信的认知啊，或者恒常实有的这个认知呢，实际上只能说是观待众生的这个分别啊，它有些比较粗大。它有一些的话就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执着点落在了这个万法当中真实存在。所以众生的执着点其实很复杂。就像我们呢，同时又执着它会变，同时又执着它是实有。就像小乘，有点像小乘程序的这个微尘呢，它是刹那生而寂灭。它又程序它是无常，刹那生而寂灭。然后同时又程序它是实有。这些观点都是属于汇集相违，就是让它是自相矛盾，就是众生的这个程序可能两边都沾的情况是都有的，而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个想法有问题。中观宗他并没有说特别的要去一定要去这个怎么样做一个定义，但是他会分析会挖掘出来呢，我们的这个执着的认为万法真实存在的就是说不是空性的这个执着点的话，其实他会跟你讲真正一个不空的法在圣意的实相当中它也会存在。他如果有这样的能力，他就会恒时具足这个能力，因为自信有的缘故，他会从这个方面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剖析开。你如果程序无常，你就不要程序他自信，你要是程序他自信，那么他会远离无常，是帮助我们分析我们以前纠缠不清的那种分别心，是这样子的。这个后面应该是在后面的品书里面还有一些对自信的认知的那些概念啊，等到学到相应的这些品的时候的话也会学习到，还会再次学习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先说一下啊，从那个17课到这个后面啊，咱们这学期会学到36课吧，还是37课。这些内容的话，因为上圣波切呢都在课后是老人家自己呢亲自出的这个思考题，但是口头上面呢当时是出了题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给的这个思考题呢都是属于上圣波切出的这个题，我们自己就没有特别单独的另外再造题了。你们做这个题的话也都是具有金刚上师的加持的。还有道友呢依旧是在问，就是什么这个科判从哪里得，思考题从哪里得，这个你们问当地自己本地区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从上往下发放的时候本地区的这些管理人员都有，所以像这类问题的话我以后再不做回答，不管是中间再来的还是呢这个前面没听到的，那么都去找自己本地区，或者是你们找自己本地区呢同样在这里呢这个学习这个密法中观班的那个辅导课的这些道友的话，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找，好吧。好，下面再提问。
阿弥陀佛，等等法师，法师讲的前面那个眼睛看不到自己嘛，但是我们在命运上怎么破？因为我们看自己，只能说局限性，但是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情命部分，那后面部分我们看不到，比如说肚子里面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到，然后血啊、手脉啊、里面啊都看不到，但是我们这个手啊、五指啊、脚啊这些情命的都可以看得到。
好，我知道你的想法了。这个道友问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粗大的分别念，是把我们整个的，比如说我圆含自己整个的身体认为是自己。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中观宗破的话，它是从眼根的角度来破。因为你的身体整个不能都作为能见， 你的手能作为能见，你的手能看色法吗？你说你的眼睛能看到手，你觉得这个还是属于看自己，但是实际上你的手本身是不能作为能见的，这种具有能见力量的这个眼根的，这两个就变成了是他法，知道吗？我们说的眼根不能自见，是指的眼根不能见眼根自己，因为只有眼根具有能见的力量，那它能不能见字呢？却不能见，是这个意思，这样讲懂了吧？就是不是从那个粗大的把一个我的五蕴身总体都安立为自己的角度来进行宣说的，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再去想一想啊。
好的，法师长。
顶礼三十三宝，顶礼法师，我两个问题请教法师，就是77页的这个选居论里面说的，这一句这个后面，再者眼根要见自己也不得对镜。不能眼根要见自己也不得对镜，因为自己那这个地方理解就是说，有镜和对镜成为一体了，所以它没有对镜。那可不可以延伸到他刚刚法师在讲到这个能力和所力等同，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两个不是一个概念，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能力和所力等同，这个等同二字不是指的一体的意思，而是指的你的能力的话像如同所力一样，也成为一个代成力之法，从这个角度的叫等同。而这里的话就是说自己不得对镜呢，是因为他所见的就是自己，那么这个的话就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对镜，是这个意思来说的，这两个角度不一样。
后面紧跟着是，其实眼根不具见性，就如水不具热性。那这句包括火不见实性一样，那这句理解就是说，说明那个如果说眼根要具有见性的话，它就是不周遍。如果水，你看水是它只有湿性嘛，它不具有热性，它也是不周遍，它就是有局限性，是这么理解是吧？
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一段就是说，不是说是从水呢，它只有热性，只有湿性没有热性，所以不周边的角度来说，他最后这句话的话就已经成为一个实相的意义了。就说实际上我们前面分析过之后呢，这个眼根的话它其实是不具真实的见性，讲到这个见性是指的圣意当中的实相意，实际上你不能安立说这个眼根具有真正见法的这种自信存在。同样的话就是在实相意当中，火也不具热性，水也不具湿性一样，是这个意思。那对于这个火和水不具热性湿性的那个，我刚才是举的六道众生看待这个水它会有变化，那么到了圣者瑜伽限量的圣者的这种智慧境界当中所见到的水，实际上就是清净的本尊，乃至于呢明空双运的实相，其实早就已经没有它水作为固定性的，说它一定是湿润性的那个本性，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来进行分析的。
就最后的这个80面的那个摄意的这个颂词，这个颂词刚刚法师也讲了，就是你比如说见肉未见识，就是说我如果说他是一个见者的话，比如说我们不是还有睡眠的时候那就不能称为见者了嘛，那就这样理解。然后第三句而言见能见，那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见者见那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前面不是学习了嘛如果是个见者的话，他怎么能够见者不能够见？我们前面学去者去，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套用这么理解？
从思路上面的话，套用是没错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的话，随顺金刚上师的金刚语来去解释不同场合的不同品数的这些颂词它直接的那个意思，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不是主要想破见者见。就是去者去，他是想通过见者见色法承许见者实有的那个意义，所以角度还是不相同。所以按照这一品中对方观点的最大执着点和我们上师怎么去教授的这个思路来去理解是最精准的。当然你如果从见者见去者去那个角度破也能破就是破法是能破，但是跟这里呢对方的执着点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完全相合，对方没有是说我是想执着一个见者见，所以跟我们中观宗来辩论的，他不是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第一句话和第二句，第一句话见若未见实，那肯定我们通过上师的那个讲和法师的这么讲，其实是不恒常的嘛。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明显的睡觉的时候。
不是，哎，那样子啊，这位道友，再给你理一下这个思路。这个摄意的这一个宋词，它是有两种分析方法，你不能把这两种全部揉在一起。如果说呢，你分析的是这个摄意的这个角度，它就是一个总结，所以说呢，这个见者不能见这句话的这个得出这个结论的来源，是我们前面的立宗还有。这个立正因以及用中观的因尘派不共三因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见者不能见，是这样来理解的。那如果说这个宋词呢是按照第二种的啊，就第三种折破方式的那个角度来解释，它是从自性常有的这个角度来破，你才能说啊，为什么见者不能见呢？因为它不是恒时见的缘故，它睡觉的时候就不能见了，它有无常相，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这两个要分开来，因为它的科判的这个角度不一样，那么对宋词本身理解以及它推证的那个过程，它就会有一定的区别。这一点的话，还是别分开来分析好一些，好吧？
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第三种破法，第二个就是对前面两个宋词，一个立宗，一个正因的这种总结，用这两个去理解，是吧？是这样理解的。
哎，我辅导的时候好像应该是这样讲的吧？重复多遍了已经。
这个宋词很好，这一课的话，我还讲一个这个从立中、立中因到这个摄影这个三方面，就是说我看这个第一个这个立中的话，他就说的是眼不能自见，从自我来是来分析的。立正因是不是就是从他的观点就是说，虽然不能自见，但是可以见他，然后去破他，见他。见他的话就是用了这个我们前面这个来去品中间所说的见他是这个是没有见的，已见未见正见都没有。
第二个立正因的话，他主要破欲，要看清对方的观点就好理解，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对方的观点先要看清楚。然后这个宋词的侧重点，他在宋词本身就是说以这个火欲的那个，他宋词里就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不提欲，那么你对这个科判和宋词的理解就会有偏失。所以第二点的话，是对方又再次的讲到了这个以欲来立因的那个根据以后，我们自宗的话破斥他，同时的话就是建立自己的这个观点还是正确的，是这个意思。其实道友们在看中观的时候，想问题的时候呢，先把对方观点再多去看一下的话，就会明白。因为有时候我感觉，不只是说一位道友，很多道友在理解这个宋词，说法师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抛开这个我们破对方本身的那个意义呢，就开始自己在这个宋词字面上去想，这样更费劲啊。这样子更费劲，当然有可能你自己会有一些执着点的话，就是借用这些宋词来破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学这些的话，他对方那个明确的观点摆在那儿呢，中观宗针对这个观点来破斥，这个角度的话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自己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执着的话，也可以借用这些思路来打破自相许的一些执着，这样好一点。否则在消文呢，就比如说对这个宋词本身的理解之上，就会排除这个龙文菩萨以及咱们的这个大仁波切给我们教授的这个意义的话，就开始自己主观的去想啊。有的时候想的思路是相合的，有的时候可能想的角度就会有偏差，但你自己呢又觉得不明白，其实书上讲的都很清楚的，是这样子的。好，再问。
33法定内法师，我们这个关于去来品这个，但是呢这一品呢有些问题呢是不太明白，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一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前面讲了，如果承认去实有去的，有两个去的，他是说，因为如果去实有，但是对于去实的去法，这是，但是只有一个去的动作，所以给了其中一个呢，另外一个就不能。所以呢，如果要想成立了，必须有。但是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有点不太明白， 去实和去法应该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有去实的时候，那去法就一定有；如果没有去法的话，那这个去实就叫做什么？就是空谈，没有去的去实是空谈，那就去实就不存在。所以说，有去实的时候一定有去法，那么有去法的时候也一定会有去实。因为有去法在存在的时候，那就是去实。有去法。
好的，我对于你的观点我已经了解了啊，因为我有点赶时间哈，这个不好意思打断导演们讲话也是不太礼貌的。这个观点是老问题，就是你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区分在圣意的自信当中。圣意自信当中，你如果承许去者、去法、去实皆是自信成立的话，那么它的去法就有一个实有独立的自体存在。那么这个实有独立的自体存在的话，它如果观待这个去实，或者说去的动作，或者说是去者，那么它跟它的话成立这个去者的本身。但是它如果要再去，就需要有第二个去法来成立。如果你说这个去法的话，其实不用这样分，这些都是在明言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都可以成立的，知道吗？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成立的。所以你的这个执着点实际上还是属于我们明言现象当中大家的这个都承认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没必要把这个我们明言中从来没有把一个人去的动作再把它分成两个，或去的行为哈，把它分成两个分成三个是不必要的，本来就不必要。这个人走的这个行为的话，又表示他在路上，又表示他自己能走的这个人的一个动作都是可以的，这个都在能所观待的范围当中，就是说不管是所观待还是能观待，我用一个就够了，这都是一种粗大的分别，粗大的一种分别。但是假如说你不承许他自信有，你用这种粗大的分别的话，完全可以安立名缘，没有错。但如果你承许他自信成立的话，他就必须要分清楚到底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这个是要分清的，不着急。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然后大家可能总觉得这一块呢不习惯啊，以后我们在学多了之后，你会慢慢理解它这个自信的这个含义，对这一块就会好消化一些，好吧？
在法本上师也解释了这个问题，上师解释说，这个去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去的道路，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表示正在去的动作。那去实就是利用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去实也就等于去法，那么去实和去法不就同时的？
你用上师的这一句话来想承许你的观点也是有缺失的，他可以理解成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是那个呢，是因为针对众生的执着不相同，可以从这个两个方面理解。但是你不管，如果说你把这个去实安立为是去的道路，这就是能去，从能的角度来讲，就是从我们有尽的角度来说，它跟去者是一个思路。如果你把这个呢安立为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去的动作啊，去的动作的话它是能去，跟去者是一个思路。如果是安立为去的道路的话，它就是所去啊。那么所去的话，它本身也是需要去法来成立的。还是这句话，我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了，大家再想一想，不是用那句话的话就可以来说明两个，一个去者，一个去实，可以用一个去法来成立，终究不会成立这一点的，还是一样的思路。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关于这个去者去，或者说后面一个过失，关于去者去的话，作者的过失，就是说中观认为一个人做两件事呢，他会有两个作者。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走出去一步路，我迈出一去一步，那么我留下一个脚印，同时又发出一个脚步声，这是做两件事。那么中观认为，凡夫认为这两件事做的这是一个假例，那我想问一下，那中观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他认为这是两个作者做的吗？还是认为不同？
中观宗的这个观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所例。那么如果说你程序有两个作者，就变成了两个人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中观宗发出的太过。但是的话，我们说从我们的这个谁都不会承认说自己有两个吧，这个是很难成立的。如果说你是在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你像我上一次举的这个什么骑马的同时呢，就是射箭，对吧？好像举的是这个例子吧，自己都快忘了。他这个的话就等于你同时在骑马同时在射箭，那么射箭就是骑马，骑马就是射箭，就会成这样子的。那你如果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呢，你同时又可以骑马同时可以射箭，你这个时候嘴巴里还可以含一颗糖呢 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插着耳机再听段音乐呢。你可以成为四个，又是听者，又是吃者，又是起者，又是摄者，可以同时成立。因为本身这个者，就是说这个我，它就是一个假名安立的一个法，那就可以分不同的梵体，这些都是在名言现象当中是可以分的。但是如果你程序它自信实有，那就要程序是四个喽，四个人喽。哎，这是不一样的，区别点就在这儿。
这个是凡夫认为是一个人做四个，那中观宗认为这是一种。
不是凡夫和中观宗，是我们没有分清名言和圣意的区别。我们没有分清名言假立，我们把名言本身假立的法都执着是实有，这就是认为它是圣意实存。所以中观宗说众生的这种执着是错误的，所以才破。不是中观宗自己想要立什么，真实的中观宗是一法不立的。
啊，好，那这个问题还要再考虑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来去的话，还是人家如果问我刚才是在家里面，我现在是在经堂，如果没有来去的话，
名言当中的来来去去的话，中观宗不会破。你只要是承许来去自信实有，中观宗才会破。所以才抉择万法的实相的话，实际上是无有来去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名言和圣意不要混淆，混淆了这个问题问一百遍还是不清楚的啊。问题都问得很好啊，再消化一下，再慢慢的消化一下。我们始终说了，名言当中这些现象中观宗不会破。因为你像第一品的话，中观宗破了因缘，破了这个缘起的，就是说是这种因缘生万法的这个道理。那么以因缘生万法的话，但是在名言当中，中观宗还是会承认缘起生啊，因缘聚合产生果法，这种如幻的名缘真的不是中观宗的所破。所以你们不能总是拿我现象当中我现在确实去经堂了呀来说中观宗说的我有来确实不对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二谛没分清。那没有遮破显现的中观宗，中观宗所抉择到无来去并不是一个断见，懂了吧？所以把这个空性的意义，它不是断空，而是指的无有自信的那个含义，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就慢慢的就不会纠结了。
这个没有问题了，没有
开始。再回答一个导游的问题啊，到了十一点了，我们还是时间上头抓紧一点哈。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问的是关于课后思考题的问题，一个是第十七课的，一个是第十六课的。今天我们学的这节课第十七课的第一个题是译师在翻译之初为何顶礼文殊菩萨，和第二个题解释宋词，这个和上师讲的这个音频上的题不一样，音频上的第一题和第二题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以音频上的为准来讨论？弟子想确认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题实在是没有信心的话，你不想讨论就不讨论，但是不能说这个题本身有问题。那么上声波切呢出的这个题呢，有很多不是都是一种比较口语的这个方式，所以呢里面的话稍微有一点调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纠结吧。但是好像这地方应该是粘的问题哦，第十七课的第二题应该是属于我们第一课的两道题，因为不生亦不灭这个解释宋词是第一堂课的，可能是当时他 PPT 做的时候的话有点疏漏吧，应该这堂课不存在这个问题。一个问题已经在第一课答过了，就是你们学中观根本会论第一课已经答过了，可能是他没有消掉的一个，在做的时候没有消掉的，这也是属于我们技术上的问题啊，不是说是别的问题，好吧？那这两道题空过去就好了。我现在才看到，顶礼文殊菩萨也是第一堂课嘛，第一堂课的那个义理句的话在顶礼文殊菩萨那个原因上是都解释过，这都是你们第一堂课做过作业的题了。好，再问。
好的，感恩法师。那我们就以上师第一题和第二题，我们就讨论上师音频上的第一题，此品的翻译有何不同的说法，如何理解，还有第二题，此品主要需要说什么样的道理，就把第一题第二题这样子更换一下，其他题就不变了。这个应该没啥问题了。那弟子还有，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场合做一个定论吧，好吧？这个的话就是题它不会有问题，只是词句上的表述呢稍有区别而已。你不要在这么大众的场合当中这样做定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哦。 这些都是小问题，这些是小问题。好，还有问题吗？
去者与去法一体或一体分别有什么过失？这个是十六课的题。这个因为第十六课的这个题的这个课的内容是第一个宋词，它是观察去法之一义而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题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讨论观察去法一义而破的？这个
跟这个思考题问的区别在哪里？你觉得你不懂的地方在哪里呢？对不上那个题吗？我们的这个科判上面的话已经把题都标注下来了，还是对不上吗？
好像有一点对不上。这个
你看啊，这样子你的问题是去法，去者与去法一体或一体分别有什么过失？我们在旁边标注的就是观察一去法而破和观察一去法而破，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个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是去，这个答案我们在前面的话都标注了，第十六课杠一，把这个一的这个两个宋词是对在一起给大家做标注的。还找不到地方吗？再看一下这个发出去的科判，我这里看是很明确的。
题是这样子的，法师，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去者与去法一体和一体分别有什么过失的话，应该就是前面十五课的这个六十七页这个观察去法与去者一体而破的这个宋词，地师是这样想的，所以就觉得好像有一些。
这个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吧，如果说呢对于这个出题的文字上面没有信心，那么就知道这个题想出在哪里。如果说呢这个如果说这些字句一旦改变了你都觉得没有信心，那以后我们出题的时候我尽量的按照科判的原文来出，可能大家会更有信心一点，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本来应该也不算是问题，好吗？好，还有问题吗？
法一体和一体这个应该对应的是六十七页这个宋词里边有略说和广说，还有这个这几个。
那个已经出过题了。那个已经出过题了，这位道友。然后第十六课的第一题呢，就是从观察一去法和一去法的角度来分析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呢，字句上面有问题，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我们以后出题的时候会尽量按照原科判的这个字句来出啊，避免大家呢产生争议，好吧？还是不能理解吗？这样子啊，今天的问题就先答到这儿。然后呢，屏幕上面有一些等着提问的道友的话，就把问题发给管理员吧。啊，等到下一堂课呢，我先首先回答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尽量的按点下课啊，这样比较合适。不能老是拖堂拖得太久啊，是不太合理的。好，那下面把今天文字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